食谱，他的祖先是幽州人，自称是唐朝河中节度使石雄的后代，迁居到太原。祖父石权在后周任职担任铁骑军使，父亲石通在太宗藩王府邸中任职。石谱十岁时在府邸中供职，因谨慎诚信受到钦敬，补任祭班之后两次升迁为东头供奉官。贼人行驼驼，假突指数百人侵扰掠夺永兴各县，命令石谱都率士兵前往捕捉，将他们全部抓获，升任内殿重班，待遇器械。李顺叛乱，石谱担任西川行营先锋，与韩守英、马之杰一起诛杀了他，升任西京作坊使、青州刺史。李顺的余党又侵犯穷蜀，伪称穷南王。石谱又担任西川兜提举捉贼使，当时蜀地百姓疑虑不安，很多人想当强盗。石谱于是急速入朝应对，当面陈述蜀地叛乱是由于赋税苛刻紧急，农民失业，应该稍微减免，让他们自己谋生，那么不用征讨就会自然平息。皇帝同意了，石谱当天返回蜀地，张贴告示小谕百姓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叛乱平定后，赏赐白银三千两，成套衣服、金带、安乐马，多次升迁至洛院使、富州团练使、延州援边都巡检使。羌族首领灭羽入侵，石谱追击并杀了他。跟随真宗巡幸大明，恰逢王军叛乱，石谱被任命为川峡路招安巡检使，辅佐雷友中帅领众将进军讨伐。到达天回镇，贼兵出战抵抗，石谱率领前阵奋力攻击，打败了他们。贼兵退守益州，朝廷军队围城数月未能攻下，石谱修造车炮，又挖掘地道攻城。城被攻破，王军半夜突围，从南门逃遁，石谱领兵追击到富顺间，王军自杀，余党全部平定。升任冀州团练使，赏赐黄金三百两，白银三千两。按旧例，正任不兼任待遇器械，皇帝特地下令授予石谱。契丹侵犯边境，石谱担任保州兵马前辖，北面行营压策先锋，与契丹在连梁城交战，又在长城口交战，俘获斩杀很多敌人，并缴获大量器甲，调任定州路副都总管。灵州失守，增加兵力守备关中，调任永兴军副都总管。当时军制粗略，凡是号令进退以及呼召将佐会合其他驻军，都派人快速报告。石谱上奏请求说，臣曾经领兵总是打破一枚钱，与别的将领各拿一半，用来互相作为信物。皇帝因此设置传信牌，漆木长六寸，宽三寸，腹背刻字而从中分开，设置凹凸榫头可以相合，又开两个孔可以容纳笔墨，上面放置纸札，每次临阵时分别拿着，如果传令就写下所说的话，系在军吏的脖子上，到对方那里作为和气。又进献玉容图，请求设置壕沟来限住敌马，并进献所设置的大量战械，调任墨州总管。起初契丹南侵，再望都打败我军。不久谍报说契丹又准备大规模入侵，皇帝亲自筹划军事，用手诏给辅臣看，说朕定高阳三路军队应该会合于定州，夹着唐河不成大阵，建立栅栏来防守，根据敌人远近出兵，等到敌军疲惫时先锋出击挑战，用骑兵居中，环绕步兵进行短兵相接而已，不要远离队伍。又分兵三路，用六千骑兵屯驻威鲁军，由魏能、白守素、张瑞率领；五千骑兵屯驻保州，由杨延昭、张喜、李怀杰率领；五千骑兵屯驻北平色，由田敏、杨宁、石延福率领，来抵挡敌军前锋。敌军刚到，不要轻易战斗，等他们士气衰落，背城而战。如果敌军向南越过保州，与大军相遇，就命令威鲁的军队与杨延昭会合，使他们腹背受敌。如果不攻定州，放任他们向南侵略，就再会合北平田敏，合力进入契丹境内，拦截他们的辎重，命令雄州、霸州、破虏以来互相声援。又命令孙权召王德军、裴自荣率兵八千屯驻宁边军，李仲贵、赵守伦、张继明率兵五千屯驻行州，扼守东西路。契丹将要逃走，就命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合攻击，命令石谱统帅军队一万在墨州，卢文寿、 王守俊监督，敌军骑兵向北退去，就向西赶往顺安军袭击，切断西山之路。如果黄河兵已经合拢，敌军从东路来，则刘用、刘汉宁、田思明率兵5000会合石浦、孙权照形成犄角之势，仍然命令石宝吉率兵10000镇守大明，以壮大军威。绘制地图授给各位将领。几个月后，敕令辅臣说北边已经屯驻大军，而边关奏报到来，敌军没有间隙，并且聚集军队虚耗费用，民力如何供给，应该有规划作为控制抵御。而且靖荣、顺安军境内先前开垦营田河道，可以扼守黑鲁口、三台、小李路，也可以通漕运到边境，应该趁此动用民力疏浚治理，使河道到达军城，他们如果阻挠我们的攻城，就合兵攻击。李沆等人说设置险要来制敌是守边的有利措施，于是诏令内侍严文庆与靖荣、顺安之军事王能、马己监督此事，而调师普屯驻顺安之西，与威鲁未能、保州杨延昭、北平田敏形成犄角之势。内侍冯仁俊在莫州掌管御剑，与石浦不和，皇帝说不要深究，而使将帅骄横，只是召冯仁俊回朝。又命令石浦帅林索不屯驻乾宁军，再升任石浦为冀州团练使，调任本州总管。皇帝车驾巡幸澶渊，当时王继忠已经陷于契丹，契丹想请求和谈，通过王继忠派人拿着信件写信给石浦，并且传达密奏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荣州观察使，向敏忠担任敷衍路都总管，以石浦为副手。赵德明纳款归顺，诏令下达致命，石浦说不应授予他押番落使，让他总治蜀羌，那样就会强横不可控制了，于是只兼任管内番落使。不久调任并带路，给予公使钱2500名，石浦援引旧例每年给钱3000名，枢密院说没有这个先例。又说李汉超守河朔时每年给钱10000，如今并带屯军多，不足以犒军，皇帝不采纳，改任贵州观察使、镇州路总管，升任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前往本镇。皇帝祭祀焚阴，返回时到陕西，石浦请求皇帝停驻城中，于是赐诗命令扈从到西京，受任河西军节度使，知河阳，调任许州，修筑大流堰，引黄河水通漕运到京师。进城均仪条目二卷，用将机宜要诀二图。当时正崇尚福瑞，而石浦请求停止天下的教社，每年可节省民钱70多万，用来资助国家用度，因此违背了皇帝的心意。大中祥符9年，上奏说9月下旬有3次日食。又说商人从秦州来，说古四洛想暗中报复曹伟，请求以臣所献的阵图交给曹伟，可以使曹伟必胜。皇帝认为石浦的话过分，而枢密使王钦若说石浦想用边事动摇朝廷，皇帝发怒，命令之杂御史吕夷简弹劾他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召集百官参宴，9月下旬没有日食。石浦因私藏天文，交百官审议，罪当处死。审议用官品抵消罪行，诏令除名，贬贺州，派使者捆绑押送流放地。皇帝对辅臣说石浦出身微贱，性格轻浮急躁，要求不止，既不懂文艺，又假手他人撰写来揣摩时事，听说他在囚禁中思念幼子，时时哭泣，可以允许携带家属同行。刚到贺州，受任太子左倾道律府副帅，房州安置，增加房州屯兵100人守护，逐渐恢复为左牵牛卫将军。他的妻子上表请求石浦管理小郡，升任左领军卫大将军。仁宗即位后调任安州，升任左屯卫大将军，调任蔡州，因保举失当，降为本卫将军，历任升迁为左牵牛、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启用为之信阳军，调任光州，因私自使用孔子庙前，贬为太子左监门律府副律，滁州安置，以左卫将军分司西京，给官地居住蔡州，升任大将军，去世。石浦替唐有胆略，凡是参与讨伐，听说敌人在哪里，就驰马前往。2次平定蜀地盗贼，大小数10战，冲锋与敌人决斗，众人推服他的勇敢。很通兵书、阴阳、六甲、星力、 推步之术。太宗曾说，石普性格刚强桀骜，与诸将少有合得来，但凭借他善战，常常厚待他。后来因罪废黜，每到太宗忌日，必定全家到佛寺斋戒见福，以此成为常例。张姿，开封人，母亲微贱时生下张姿，后来入宫哺乳到现太子。张姿还在襁褓中，真宗将他交给内侍张景宗说，这个孩子相貌敦厚，你小心看护他。张景宗于是收养他为子，因补三班奉职，给侍春方司，转任殿职。皇太子即位，升任供奉官，阁门之后，担任陈州兵马都监，在袁家曲修筑堤防抵挡洪水，陈州因此没有水患。五次升迁至工备库使，兼任恩州团练使，真定路兵马前辖，历任之末备营三州。转运使张温之上奏请求取萧纪，被萧杰军事的上官营携前事情交张姿商议。张姿说，这是借河策先锋兵，有战斗必定先登，所以平时赏赐不同于其他军队，不能取消。张温之仍然坚持，于是上奏取消保州云翼另外给予的钱粮，军事怨恨果然叛乱。契丹想背弃盟约，复辟出使，命令张姿担任副使。议论虽然出自复辟，但张姿也稳重熟悉事务。因功劳升任西上阁门使，知瀛州，受任儋州团练使，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并代副总管。河东更改铁钱法，人心猜疑，士兵相继到府门想申诉，闭门不接纳。当天几乎发生变乱，张姿策马带着几个士兵前往小峪，都散回瀛中。升任济州防御使，侍卫马军都虞后，又升任殿前都虞后，加贵州管内观察使，升任侍卫部军副都指挥使。胡一兵训练不达标，指挥使查问情况，他们倔强不肯回答。趁夜十多人鼓噪前去，将要害人，张姿捉拿手扼斩首，然后上报。升任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，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张姿生长在宫禁中，内外颇涉嫌疑，言官请求解除张姿的兵权，于是出朝人宁远军节度使，知潞州，调任陈州。仁宗认为他没有其他问题，又召入担任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御史中丞韩将又说，张姿部应当掌管军队，而宰相复辟推荐引荐他，请求贬黜复辟。复辟引咎请求罢免政务，见官御史都说敬你不是出自复辟。韩将在家戴罪，说不敢再自称御史了，因此被贬为知蔡州。而张姿不久因罪被罢免，知曹州，去世，赠太尉，谥号秦桧。张姿原名茂实，必因宗旧名改为姿。许怀德，字师古，开封祥符人，父亲许军，磁州团练使。许怀德身高六尺多，善于骑马射箭和击刺。年轻时因父亲恩应任东西班殿试，多次提拔至殿前指挥使、左班都虞后。元昊侵犯边境，被选为宜州刺史、敷延禄兵马前辖，升任副总管。下人三万骑兵包围城平寨，许怀德当时在城中，率领精锐士兵1000多人突围，打败了他们。下人又列阵，有人出阵前按着马鞍傲慢叫骂，许怀德拉弓一箭射倒他，敌人才退去。屠戮金明县，又进军包围延州。许怀德急速返回，夜间派皮将率步兵骑兵1000多人出其不意攻击，斩首200级，于是解了延州之围。升任凤州团练使，专门负责延州东路交村一带攻势。调任秦凤路尚未出发，因下人攻破塞门寨部前往救援，降为宁州刺史。不久提拔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灵州团练使、本路副都总管。升任康州防御使，又因应当出兵讨贼而逗留不进，所部士兵丢弃随军粮草，预设调任秦凤路副都总管，改任捧日、天武四乡。又因贼兵侵略蜀羌，丢失10余丈，调任永兴军，又调任高阳关，并带路历任殿前都虞后、遂州观察使、侍卫清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、宁远军节度使。恰逢堂妹去世，没有儿子，许怀德想冒领他的田地，事情暴露，被罢免管军，知亳州，调任徐州。一年多后，又任殿前副都指挥使。祭祀明堂，升任都指挥使，改任保宁、 建雄二节度，80岁还生儿子，体力过人。在宿卫14年，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不许。许怀德说，臣年纪过了，倘若被御史弹劾，将不能善罢。于是诏令为他减少几岁。去世，赠侍中，谥号荣毅。怀德从最初被提拔镇守边境，接连因为畏惧懦弱被贬谪，不久后与功臣一同升迁掌管军队，又因请托关系获罪，离职后又重新被任用。当时正值太平盛世，他得以保全恩宠，直至终老。按照旧例，节度使调任镇守时要加恩，都要另外上表再次辞让，每次朝廷降下批答，派内世带着赏赐前往，必定有所馈赠。怀德因为遐想加恩，不久后又调任，于是合写一份表彰辞让。翰林学士欧阳修弹劾他轻慢朝廷命令，皇帝下诏将欧阳修的奏章给他看，怀德只是谢罪，不再另外进呈表彰。他的笔漏吝啬就像这样。李允泽，字垂范，是济州团练使李谦普的儿子，年少时凭借才能谋略闻名，因祖先功勋补任衙内指挥使，改任左班殿职。太平兴国7年，征讨幽蓟的军队返回，开始在晋荣军设置榷场，允泽掌管此事。回朝后，奉命出使河东路审理在押囚犯，查办拖欠赋税，又出使金湖考察官吏，与转运使检查钱帛、武器、刑狱，于是升任阁门之后，疏浚治理京城的各条河流，创建水门，在郑州设置水磨。西川贼寇刘干被平定后，上官正商议修筑城墙尚未决定，命令允泽与王成看、严成汉前去视察。回朝后说，西川因为没有城墙难以防守，应当依照上官正的提议，又说兵力分散则危急时不能调用，请求合并驻扎在要害之处，以便运送粮饷。高西州蛮人田彦一入侵，朝廷派遣他去陈州与转运使张素、荆南刘昌言商议事务。允泽认为蛮人边远之地不值得动用兵力，全部加以招抚，多次升迁至工备库副使、知潭州。即将出发时，真宗对他说，朕在南衙时，毕士安曾说起你的家事，如今把湖南托付给你。起初马氏横征暴敛，州人交纳卷，称为地税。潘美平定湖南后，按房屋征收卷，称为屋税。银田户供给耕牛，每年交纳米4斛，牛死了仍然要交，称为枯骨税。百姓交纳茶叶，起初以9斤为一大斤，后来增加到35斤。允泽请求废除这三种税，茶叶以13斤半为定制，百姓都感到便利。湖湘地区多山地，可以种植粟，但百姓懒惰不耕种，于是下令每月所供给的马草都交纳食物，从此山地全部开垦。湖南发生饥荒，允泽想先打开关仓赈济再上报，转运使坚持不同意。允泽说，等上报批复要过1个月，那么挨饿的人就来不及了。第二年再次饥荒，又想先赈济，转运使又坚持不同意。允泽请求以家产做抵押，才得以打开关仓低价卖粮。于是招募饥民中能服役的编入军队，得到10000人。转运使请求调拨所募集的军队去防御邵州蛮人。允泽说，如今蛮人没有骚扰，无故增加守军，这是助长边患，而且士兵都是新招募的，饥饿瘦弱，不能胜任戍守。于是上奏取消。陈尧叟任湖南安抚使，百姓列举允泽的政绩，请求留任，尧叟上报朝廷。召还京城，连续应对3天，皇帝说，毕士安确实没有看错人，升任洛院副使，知沧州。允泽巡视州境，疏浚扶阳湖，修缮营垒，官舍之间凿井。不久契丹前来进攻，老幼都入城保护，而水井不乏，砍兵代替炮石，契丹于是解围离去。真宗又召见他说，先前有人说你凿井修屋是劳民伤财，等到契丹来了才看到你善于防备。转任西上阁门副使，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，统领大镇东面，请求应对，自称武艺不是所长，不能担当边境重任。皇帝说，你替朕运筹谋划，不必亲身冲锋陷阵。赐给白金2000两，并配备帷帐器具，凡是下达各路宣敕，必定先交给允泽审阅，然后施行。 等到王超战败，人心动摇，允则劝王超穿着丧服向军队痛哭，以化解众人的愤怒。真宗知道允则当初多次催促王超进兵，亲手写诏书褒扬激励，契丹通好，调任之瀛州，上言朝廷已经允许契丹和议，只需选择边疆，谨慎遵守誓约，有人说和好没有好处的，请一概斥退。真宗说这是朕的意思。升任西上阁门副使，何成举任河北原边安抚使，提点榷场，等到成举生病，皇帝下诏让他自己选择替代的人，于是请求让允则之雄州。起初禁止榷场流通奇异物产，巡逻的人查获了交换的名玉带，允则说这是用我们无用的东西换他们有用的东西，放了不予追究。升任东上阁门使、蒋州刺史。河北战事停息后，允则不停修筑城垒，契丹主说南朝还在修城备战，是不是违背誓约？他的宰相张俭说李雄州是安抚使，他是忠厚长者，不必怀疑。不久有诏书责问，允则上奏说刚通好时不立即修治，恐怕日后城墙毁坏，因此废弃防守，边患不可预料。皇帝认为说得对，城北原有旧的外城，允则想把它与内城合并成一个，先修建东岳祠，拿出黄金百两做供器，用鼓吹乐队引导居民争相献上金银。过了很久，秘密的自己撤去，声称盗贼从北边来，于是下令捕盗，三次移送文书到北界，然后开始筑城，扬言是为了保护祠庙，最终完成关城疏浚壕沟，修筑越堤，从此外城的人都迁进内城。起初州民大多用草盖屋，允则从西山采来木材，大建仓库营房，开始教百姓烧制瓦片，标示里巷，设置市场、底舍、水磨，城墙上全部垒砌砖石，下边环绕沟堑，种植麻、榆树、柳树，扩大盐城汉所修的屯田，架设石桥，建造亭台楼榭，排列堤道，以连通安肃、广信、顺安军。每年举行休息活动，召集界河的战船进行进渡，纵容北人游览观看，暗地里演练水战。周北原来有很多陷马坑，城上建楼作为瞭望台，可望十里，自从停战没人敢登上去。允则说南北已经讲和了，哪里用得着这些，命令拆除瞭望楼，填平陷马坑，作为各军的菜园，凿井疏渠，排列田垄，修筑短墙，纵横其中，种植荆棘，而这块地方更加显要阻塞。于是治理街巷，把佛塔迁到北原上，周明早晚登高可望三十里，下令安抚司所辖境内有空地都种上榆树，时间久了榆树长满塞下，回头对辽属说这是步兵用武之地，不利于骑兵作战，难道只是弓箭屋的材料吗？上元节就立不点灯，允则结杂采山，聚集幽灵乐人，让百姓夜间纵情游玩。第二天侦查得知北地酋长想暗中进城观看，允则与同僚在郊外等候，果然有紫衣人到来，就与他一起进入馆舍，没有交谈一句话，出来让奴女侍立左右畅饮而罢，并且把他骑的骡子放在廊下让他逃走，原来那人竟是幽州统军，过了几天被契丹所杀，曾经在军中宴会，武器库失火。允则继续奏乐饮酒不停，副使请求救火不回答，不久火灭，命令全部埋掉烧毁的物品，秘密派官吏手持文书到瀛州，用茶龙运来武器铠甲，不到十天兵器数量已经补齐，没人知道。枢密院请求弹劾他不救火的情况，真宗说允则必定有说法，姑且问问他。允则回答说兵器库所藏，防火很严，正宴席时起火，必定是奸人所为，停止宴席去救火，事情或许不可预料，又抓获间谍，解开捆绑后带他，间谍说是燕京大王派来的，于是拿出所刺探的边境金鼓兵马数字。允则说你得到的错了，叫主管官吏按照籍册写明实属给他，间谍请求加封坚印，于是厚赏金钱放他回去。不久间谍迅速回来，交还所给数字，坚印如故，反而写出契丹一方兵马、财力、地理详细情况作为回报。一天有百姓诉说被契丹百姓殴打受伤而逃遁， 允则不追究，给受伤者2000钱，众人认为胆怯。过了一个月，幽州拿这件事来质问，回答没有此事。原来是其他间谍想用殴打人作为凭据，等到得到回复，认为是假的，于是杀了那个间谍。云翼士兵逃亡到契丹，允则移送文书督促归还，契丹回答不知道在哪里。允则说在某处。契丹惊骇，不敢隐瞒。归还士兵后，允则斩首示众。历任四方馆引进使、高州团练使。天禧两年，以客省使至镇州，调任潞州。仁宗即位，领康州防御使。天圣六年去世。允则不讲究威仪，有时不行外出，遇到可交谈的百姓，请他们坐下谈话，因此深知情伪。诉讼到来，无论大小，当面讯问立即决断，善于安抚士兵，都能得其效力。盗贼事发就被抓获，人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，身上没有多余的衣服，吃饭没有两种菜肴，不积蓄资财。在河北20多年，事业功绩最多，他的方略设施虽然寄托在游览停船之间，后人也不敢毁坏。至于国信往来费用仪式，大多由他裁定。晚年居住在京城，有从契丹逃亡回来的人都命令住在允则家中。允则死后才安置在枢密院大成官营。张抗，字公寿，自称是后唐河南尹张权义的七世孙，家在临濮。年少时豪迈有奇节，是奉兄长张奎很恭敬。进士及第，任广安军判官，应天府推官，治理白沙，食粮两条渠，百姓没有水患。改任大理寺丞，迁书西京判官事。通判镇荣军上言赵德明已死，他的儿子元昊喜欢诛杀，势必难以控制，应赶快防备边境。于是论述西北攻守之际，奏章上了几十次。仁宗想任用他，适逢为母亲守丧。不久，契丹在幽州、涿州聚兵，河北增加防备，于是启用韦如京使知安肃军，趁机入对说，契丹每年享受金帛很丰厚，如今他们的君主孱弱而年成欠收，害怕中国讨伐，只是虚张声势罢了，不是实际情况。万一违背盟约，我请求穿上铠甲为诸军先锋。元昊反叛，任金元禄兵马前辖，知魏州，多次升迁至右骑骑使、中州刺史，调任敷延禄知福州。按旧制，各路总管、前辖都兼各不过两三员，其余官员虽然官阶高，不过统领一路。总管、前辖不干预本路事务。如今每路多至14-15员，少也不少于10员，都兼任本路分内事务，不相同属，凡有议论，互相报告不同。按唐代总管、统军、都统、处置使、制置使各有副职，本朝也有经略使、排阵使，请求参照旧例，另外设置使名，每路军马事务只用3-2员统领。又金元一路从总管、前辖都兼巡检到城寨所辖60多处，兵力多的数千人，少的1000人，兵力既已分散，不足以抵挡大敌。如果敌人用10000人的20队多张声势来牵制我军，然后用3-5万人大规模冲杀，那怎么抵挡？又近来主将与军队调动不定，人马强弱，配属不均。如今金元正兵5万，弓箭手2万，敷延正兵不少于6-7万。如果能预先团结，明确制定节制，交替接应，以逸待劳，那么乌合饥饿之众怎能窥探我军深浅？请求命令韩琦、范仲淹分别考察，每路以马步军8000以上至10000人，选择才能地位都高的人为总领。旗下分为3将，一为前锋，一为侧前锋，一为后阵。每将以使臣、中左3-2人分屯要害之地，敌人小规模入侵则一将出击，大规模入侵则大将出击。又估量敌人数量多少，使临路出兵接应，这就是所谓的长山蛇式。如今10000以上为一大将，一路又有主帅，延州领3大将，福州一大将，保安军及西路巡检、德靖寨共为一大将，那么敷延路兵有50000人了。元州、魏州、镇荣军各一大将，魏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将，那么金元路50000人了。弓箭手、熟户不在其中。先前延州之败，是由于诸将各自防守，不互相接应。 请求命令边臣预先制定法令，敌寇侵犯某处，则某将为先锋，某将出某处为骑兵，某将出某处为声援，某城寨相近出敢战死士，在某处设伏，都巡检，同巡检则各自扼守要害。又命令相邻的路派出某路出兵策应，并暗中用旗帜作为信号。先前刘平救援延州时，前锋陷入贼军的2000骑兵，刘平还不知道。赵瑜率领骑兵从小道先行前进，而赵振和王奎赶往塞门，到了高头平路，白马传来消息说敌军张着青盖驻扎在山东，赵振指挥军队偷袭，结果却是赵瑜的部队。我在山外策应时，从来不用本指挥的旗号，而是自己用五行干支另外制作引旗。如果甲子日本军相遇，先见到的一方就举青旗，后见到的一方用红旗回应，这是干相生的规则。如果干相克以及支相生克，也照此办理。因为兵马出入时，白天在百步之外就互相看不清，如果不预先约定号令，必定会贻误军事。国家太平已久，训练不足，现在每个指挥中技艺精熟的不过100多人，其余都瘦弱不堪使用，而且官军所依靠的不过是步兵和强弩而已。我在魏州任职时，看到广永军中拉弩的有350人，能拉开一担二斗的只有100人，其余只能拉开七八斗，这正是平时训练时以为容易造成的后果。我用跳凳弩测试，他们都拉不开，训练了十几天才得到100多人。又教他们小做法，也用了十几天，再交代假小做法，50多天后才能熟练。如果沿袭以前的弊病来应对新的敌人，难道有必胜的道理吗？另外，军事官员喜欢夸大边境事态，以此谋求升迁和奖赏，刘平的失败正是由于贪功轻进。镇戎军离贼近最近，每次报告贼骑到来，不管多少，凡是领兵的都将领都出动，到了边壕，贼人已经离开了。这是因为权力相当，势力相等，谁也不服谁，如果不出动，又害怕背上怯懦的罪名。而且各路骑兵不能驰骋险地，计算他们的粮草，一匹马的费用可以养活5名步兵，马匹高度不合格的应该全部送回马房间，只保留1/3，其余用步兵代替。另外，近来禁卫军的队长凭借年资升任前班官职的，有的成了诸司使、副使，平民测试武技也被任命为官职。而各路弓箭手生长在边境，父祖辈效命朝廷，世代抵御贼寇，却没有升迁提拔的途径，拿什么来激励边境百姓？我私下听说大帅商议五路进军，而且自从用兵以来屡次出兵没有成效，如果一旦深入，我私下认为不可行。山界各州城寨离边境只有200-300里，夏军的兵器虽然精良锋利，但战斗能力不如山界不足，而财物粮食又都出自山界。如果10月后命令各将分批出界，使下人无法耕种放牧，然后出动步兵，携带10天粮食，每人每天给米1升，马每天给粟4升，草5分。贼界有草地，用1半资助放牧，也可以减少1半的运输。王师出发后，让古斯洛和九姓回纥从后方分别牵制，必定能荡平他们的巢穴。又说，陕西百姓征调的劳苦比平常年份多出数倍，应该暂时全部停止，命令安抚司与各州长官减少其他徭役，专门应对边境需求。以及选拔殿试，军将各30人，用骆驼、骡子各200头，留下1半在河中，用来运输夫、盐、保安军的军需，另一半留在黔州或永兴军，用来运输桓、庆、袁、魏、镇戎军的军需，分派一名转运使专门负责此事。另外，夫州四路中1半处于交通要道，曾经用闲散道路的地铺兵卒1半补充到冲要的2路。驿站100人，每3人拉一辆小车，装载250斤到300斤。如果集中碾运，边境的物资供应也不至于缺乏，而民力可以宽缓了。起初，张抗请求乘一车入朝应对，赵令让他亲手书写奏书呈上，后来大多被采纳实行。升任西上阁门使，改任都前辖，驻扎延州。又上奏边境军事政务中处置不当的10件事，说王师每次出兵都不利，难道不是因为节制不力、号令不明、训练不到、器械不精，或者中了敌人的诡计， 或者自己贪功，或者左右前后不能互相救援，或者进退出入不知道方便，或者兵多而不能用，或者兵少而不能避，或者被掌权者逼迫，或者被懦弱的将领牵制，或者人马困乏饥饿而不能奋起，或者山川险阻而不能通行，这些都是将领不懂兵的弊病。没听说深入追究导致失败的原因并加以处置，只是增加兵马，看不到取胜的方法。这是第一。去年春天敌人到达延州，各路派出援兵，而河东、秦凤各超过1000里，金元、环庆不少于10天的路程。去年秋天贼军从阵容出动，远从敷衍发兵，千里远斗，锐气已经衰竭，如果贼军已经退去，那就是白白劳累军队，以后贼寇再侵犯别的路必定又这样，这就是不战而自困。这是第二。现在敷衍副都总管许怀德监管勾环庆军马，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又监管敷衍、金元、秦凤总管等也监管陵路，虽然命令他们互相策应，然而环州到延州14-15站直接奔赴也不少于10站。金元到秦凤1000里，如果发兵互相救援，而山路险恶，人马的力量已经耗尽。这是第三。四路军马各不少于5-6万，朝廷用尽力量供应，而边境大臣只说兵力少，每一路想再增加10万人也没看到效果。而且兵无节制是1弊，无其正是2弊，无应援是3弊，主将不一是4弊，兵分势弱是5弊。有这5弊，如同驱使市井之人作战，即使有100万也无益于事。这是第四。古人教导训练必须3年才能成功，现在用兵已经3年了，将帅的才能谁贤谁愚，攻守的方法谁得谁失，多年失败，而身处边境要职的人不知道有什么谋划。如果再经过几年不罢兵，国家用度民力如何能承受？如果再加上饥荒，又有其他贼寇，那么安危的决策不知道会怎样。这是第五。现在议论边防事务的人很多，朝廷或者立即批准奏请，或者再次详细研究上报，或者交付有关部门。前一条刚施行，后一条就改变，虚吏有抄录的劳累，官吏没有商讨的闲暇，边防军政没有统一的制度。这是第六。夏总、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，凡有边防事务应当交付他们，不加怀疑。现在他们只主管文书，遵守诏令，每次有宣命就翻录下发。如果各处申报禀报，就命令等候朝廷旨意。像这样何必用大臣主管事务？这是第七。先前河北用兵裁减冗官以节省费用，现在陕西日益增加官员，如制置清白岩使赋，招抚藩部使臣10多人，所占用的兵士1000余人，供给每年约1万名。还有都大提举马铺弃甲之类，各州都招募克敌、制胜、保捷、广锐、宣义等兵，长时间未曾团结训练，只是耗费军粮，无益于边防准备。这是第八。现在军中有一技之长的士兵，管兵的官员，每个指挥抽调占用1/3。如延州各位将领不出动，就有兵20万，除5000守城之外，其余只有15000。如果有紧急情况，3天内不能集结，何况40里外就是敌境，一旦有突击，如何防备？这是第九。陕西训练集结乡兵共10余万人。市井无赖之徒，名字挂在军籍，心里看不起农夫，难道没有奸盗混杂其中？如果没有处置，以后为患不小。这是第十。不久又请求当面陈述利与害，没有得到答复。适逢元昊日益嚣张，派兵包围河外。康德于没有守御的才能，蜀户豪强灭落叛变离去，引导下人从后河川袭击抚州，兵到近处才发觉，而藩汉百姓被杀掠的已经很多。下人攻城没有攻下，带兵驻扎琉璃堡，放纵游骑抢掠灵州、抚州之间，二州紧闭城门不出，百姓缺乏饮水，1两黄金换一杯水。当时丰州已经被下人攻破，灵州、抚州形势孤立，朝廷商议放弃河外，守卫保德军尚未决定，调张抗为并带都前辖，管勾灵府军马事。张抗单骑寇城，拿出所授的敕令给城上的人看，城门打开，进城后立即放百姓出城砍柴打水取水于涧谷。然而 下人仍然不时出来抢掠。张抗因为周东的焦山有石炭穴，便修筑东胜堡，下城旁边有菜园，便修筑金城堡，周北沙坑有泉水，便修筑安定堡，派兵守卫，招募人到城外收割，腰镰刀的人和护送的人都能得到收获。当时进兵都打了败仗，没有斗志，于是招募一兵中敢于作战的人，夜间埋伏在险要道路上截击下人的游骑。到天明，有人提着首级来献，张抗用锦袍赏赐他，进兵才开始羞愧奋起，说我们难道不如他们吗？又放任他们饮酒赌博，正值窘困贪利之时，都愿意一战。张抗知道他们可以用了，才开始谋划袭击琉璃堡，派间谍埋伏在敌人营寨旁边的草丛中，看见一个老羌人正在烤羊腿，占卜吉凶，惊慌地说明天会有疾兵，快些躲避。众人都笑着说汉人都把脑袋藏在膝盖中间，怎敢。张抗知道他们没有防备，夜间带兵袭击，大败夏军，下人放弃堡垒离去，于是在布陀沟修筑宣威寨来阻挡贼寇的道路。当时灵州的运粮道路还没有打通，命令张抗亲自护送赏赐物品到灵州。敌人既然不能抢掠，于是用兵数万赶往白子寨来拦截。张抗所部只有3000人，张抗激励他们说你们已经陷入死地，向前战斗就能活命，不然被贼军屠杀一个不剩。士兵都感动激励，适逢天刮大风，顺风攻击，斩首600多级，互相践踏摔到崖谷而死的不计其数，夺得马1000多匹。于是修建建宁寨，下人多次出兵争夺，于是在兔毛川交战，张抗自己用大阵抵抗，而派骁将张杰带领几千名持短兵器和强弩的士兵埋伏在山后。张抗因为万圣军都是京城新招募的市井无赖子弟，软弱不能作战，敌人称他们为东军，一向轻视他们，而害怕虎翼军的勇悍。张抗暗中交换他们的旗帜来迷惑敌人，敌人果然奔向东军，却遇到虎翼军士兵搏战很久，伏兵出击，敌人大溃败，斩首2000级。不到一个月，修筑青塞、百胜、忠厚、建宁、镇川五座堡垒，灵州、抚州的通路才开始畅通。张抗又上奏，现在所打通的只是一条路罢了，请求再增修沿边的各个栅寨来互相维持，就可以扩大田地目的，壮大河外的形势。议论没有下达，适逢契丹想要背弃盟约，张抗被任命为果州团练使之瀛州。葛怀敏战败，张抗升任四方管使、金元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至魏州。张抗听到诏令立即出发，等到了那里，敌人已经离去。郑简统领四路，张抗与他意见不合，降为引进使，调任并代副都总管。御史梁坚弹劾张抗拿出库银给衙吏前往成都做买卖，将利润据为己有，被剥夺引进使，降为本路前辖。等到下人与契丹在河外交战，又恢复引进使、副都总管、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。范仲淹宣抚河东，又上奏说张抗先前增修的堡垒寨栅应该让他继续总管这件事。诏令已经下达，明浩认为不可，多次发文书阻止。张抗说接受诏令修建堡垒寨栅，岂能因经略司的文书而停止，违抗节度，死也甘心，堡垒寨栅一定要修建。每次收到文书就放在岸上，督促工程更加紧急，等到堡垒建成才打开封缄自我弹劾，朝廷搁置不问。藩汉归附的有几千户，每年减少戍兵10000人，河外于是成为滨州、汾州的屏障。张抗又任知瀛州，因此上言瀛州城小而人口众多，紧急时无处容纳，如果扩广东南关，那么百姓住宅都在城里。夏竦先前在陕西厌恶张抗不依附自己，特意阻挠这项工程，但最终还是筑了城。加领梅州防御使，又任金元路总管知魏州。恰逢给交寺赏赐，州库物资好而估价低，三司所给的物资差而估价高，张抗命令均平他们的价格，以便利军人。转运使上奏说张抗擅自降低三司的估价，适逢夏竦为枢密使，剥夺其防御使，降为之慈州。御史宋喜接着弹劾张抗曾经用库银做买卖，又剥夺其引进使，为右领卫大将军知寿州。 后来陕西转运使说，张抗所做的买卖库银并非自己占有，改为江作监知河州，因举荐失当，调任云州。很久以后又恢复引进使、果州团练使，又恢复梅州防御使、真定府路副都总管，升任客省使，因脚病人之魏州，调任怀州。因与林郡太守商议何事，在边境上过了一夜才返回，降为曹州前辖，改任河阳总管，因病辞官为秘书监。不久又任客省使、梅州防御使、徐州总管，去世。张抗喜好施舍，轻视财物，凡是宴会犒赏馈赠通常都过于丰厚，甚至派人经商来资助费用仍然不够，因此人们愿意为他所用。同窗好友在吏部任职，张抗可怜他年老，推荐他做县令，后来因此受到连累，被贬出云州。回来后所推荐的人又请求接济，张抗又赠送金帛，始终不放在心上。统军严明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，百姓画像祭祀他。薛奎，字仲也，比薛抗先考中进士，历任滨州、秀州推官，监管衢州酒税。有个姓徐的人把人打死，关在婺州监狱，两次审讯都喊冤。转运使命薛奎重新审理。薛奎查看囚犯簿籍上的印文有伪造痕迹，深入追查，原来是玉立篡改，最终释放了徐生，将玉立治罪，众人惊叹佩服。同时被推荐的有39人，改任大理寺丞，任合肥知县，调任南充知县，以殿中丞身份任泸州通判，任满免职回乡。正逢秦州盐税亏损数十万民钱，事情牵连十一州，诏令薛奎前往查验，回朝上奏说三司发钞迟缓，不是各州的罪过。于是说盐法是为了满足军费，不是人政所应当施行的，如果不得已让商人转运流通，只在关卡集市征收商税，上下都得利，何必设置重重禁令阻碍流通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于是全部免除所欠税款。不久任江州知州，调任楚州，升太常博士，召入为殿中侍御史。华州知州，调任行州。母亲生病，他就割大腿肉和药给母亲吃，母亲于是痊愈。后来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搭建庐舍守孝，亲自背土种松柏。守丧期满，受任度支判官，出朝为京东转运使，以侍御史身份任河东转运使，升行部员外郎、知御史杂事。安抚京东，招募百姓充军共12万人，上奏州县官吏能干与否数十人，回朝任户部副使。等到分陕西为四路，升天张阁代制，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、庆州知州，因父亲名于庆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历任陕西都转运使、知永兴军，河东都转运使、加龙图革职学士、知禅、清、徐、杨等州，两次升迁任吏部郎中。当时李又任江宁知府，府署全部烧毁。谏官说金陵是开国封地，守臣对火灾不谨慎，应选有才干的臣子修缮治理。薛奎升又建议大夫江宁知府。薛奎精简材料工匠，完全遵循旧制，不久就修复完成。回朝判例不留内权，改任审官院，知河南府。河南宫殿年久失修，很多倒塌，薛奎大力修缮，又按照唐代街道分别在各方悬挂匾额。当初张权一守洛阳40年，洛阳人感激他，有生词。等见到薛奎仪表魁伟，说真是齐王孙啊。于是重新修建齐王祠，一年多后以善于政绩闻名，升给侍中，回朝。京东盗贼兴起，家书密职学士、运州知州，数月内捕捉各盗贼，全部平定。薛奎修身有法度，作风精干强健，所到之处有政绩，官吏不敢欺瞒，只是适于苛刻所系。薛抗豪放喜好功名，不拘小节，兄弟所作所为如此不同，但都在当时之名。儿子薛涛，龙图阁直学士。刘文志，字士斌，保州保塞人，是简穆皇后的堂孙。父亲刘审齐，虎牢官使，随从讨伐里重进战死。刘文志幼年随母亲入宫中，太宗授任左班殿职，升西头供奉官，祭班之侯。皇帝非常亲近信任他，多次向他询问外面的事情。 曾对内侍窦神心说，刘文志是我的近亲，又忠诚谨慎，赐他白金100斤。初朝任两浙走马承受公事，升西京左藏库副使，可兰军使，赐金带名马。改任临州知州，改临府卓伦寨兵马前辖。攻打藩囚万宝仪，赶走了他。渡河击败契丹，攻把皇太尉寨，杀伤俘获数以万计，赐锦袍金带。改任庆州知州。李继迁入侵，刘文志将要出兵，而官吏不敢发库钱，于是用自己的私钱200万供给军队，士兵都感动振奋，于是大破贼寇。改任荆州，充灵州清远军都监，又在之子坪击败敌人。咸平年间，清远军陷落，因逗留不前被定罪削官，安置雷州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太子帅府律，杭州驻博都监，封禅泰山时，以内殿重班仁清齐资维州巡检，升礼兵副使，实习员编同都巡检使，改任秦州前辖，修建小洛门寨，亲自率领士兵筑板墙。适逢李俊任秦州知州，于是赐白金500两。天禧年间，任代州知州。先前藩部抓获逃兵，给绢2匹，查5斤，逃兵都判死罪。当时捕获139人，刘文志取了29人，在赦免后依法处置，其余都发配到其他州。两次升迁任内元使、滨州知州，多次随从曹伟出战，修筑堡垒屏障。又改任秦州前辖，领连州刺史，再次任代州知州，去世。朝廷厚赐其家，录用妻子3人为官。刘文志因为是简穆皇后的亲属，又父亲死于国事，所以前后赏赐不同于其他将领。真宗曾询问宝塞旧事，刘文志献上宣祖、太祖赐书五函，仁宗也赐书给他，但性格刚直，喜欢评论他人短长，对权贵近臣无所回避，所以不太显达。儿子16人，刘焕、刘护都知名。刘焕字仲章，因父因任降作监主簿，监管滨州粮仓。天圣年间，张献太后临朝已久，刘焕说天子年纪已大，上书请求还政。太后震怒，要将他赐面发配白州、吕夷简、薛奎及力劝建德以免罪。仁宗亲政后，升为右正言。郭皇后被废，刘焕与孔道辅、范仲淹等伏阙力争，都被罚金。适逢河东走马承受上奏，刘焕以前在滨州为官时与营妓交游，被贬为磁州通判，不久任辽州知州。西夏人反叛，朝廷商议派使者联络河西谷氏，刘焕请求前往。从小路到清塘，以恩信小玉。谷氏大举聚集族帐，誓死捍卫边境，派骑兵护送出境，得到他们的誓书与西州地图进献。加职昭文馆，升陕西转运使，由工部郎中知沧州改吉州刺史，知保州。保州自从戍族叛乱后，士兵更加骄横。刘焕到任后，虎翼军密谋举城叛乱，百姓非常恐慌。刘焕单骑慢慢叩击军营，将首恶者上家带回，斩首，义军贴服。改任登州，进一步修造刀鱼船，防备海寇，海寇不敢侵犯，诏令嘉奖他。历任行、冀、荆、澶五州知州。恩州经过贼寇蹂躏之后，刘焕治理修缮有秩序，兵民犯法一律用重法，威势命令大振。治平年间，河北地震，百姓缺乏粮食，都贱卖耕牛以苟且度日。刘焕在澶州全部拿出工钱买牛。第二年，百姓无牛耕地，牛价上涨10倍，刘焕又拿出所买的牛按原价卖给百姓，澶州百姓依赖此没有失业。历任秦凤、泾原、真定、定州路总管，四次升迁至镇宁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熙宁年间回朝，以工部尚书退休。刘焕有才略，崇尚气节不拘束，遇事无所回避，但进取心强。正当开拓逃明讨伐安南时，刘焕已经年老，还上章请求效力，未获答复。去世年81。刘护字子俊，狠读了些书传，深沉寡言，有智谋胆略。因父因补三班奉职，多次升迁至右侍进。康定年间，任魏州瓦亭寨监押，代理禁边寨， 击破党刘等族，斩杀一员骁将，缴获马牛驼驼数以万计。当时人服战败，边城白天关闭，居民牲畜多为贼寇所掠，只有刘户打开城门接纳他们。升左侍进、韩琦、范仲淹推荐受任阁门之后，又击败穆宁生堤。西南距离略阳200里，中有城叫水落，川源平坦，土地肥沃，又有水轮、银、铜之力，环绕城有几万丈。逃亡的汉民归附这里，教他们百工商贾，自成完备的邦国。曹伟在秦州时曾经迎而不能得到。刘户进占漳川，收取良田数百顷，以增加屯兵，秘密派人劝说城主夺思纳归附。适逢郑检巡视边境，刘户于是召唤夺思纳及其酋长部署来献结功，水落、路罗干地愿意为属户。郑检立即命令刘户领兵前往受地。到达后，敌人情况中途生变，聚集数万兵合围，夜间纵火呼啸，企图杀进官军。刘户兵才千人，前后数百里无援，刘户坚定握手，于是命令陈吹缓时，坐在胡床上指挥进退，一战敌军溃败，追奔到石门，酋长们都磕头请降。于是全部驱使他们的部众隶属麾下，以打通秦、魏之路，又在城下击败临洮堤，升内殿重班。郑检派三江兵令董世廉协助筑城，攻城未过半，恰逢郑检被罢免四路招讨使，而金元禄尹珠认为筑城不便，命令停止筑城，并召刘户。刘户不听，每日增版催促攻城。尹珠发怒，派狄青逮捕刘户，董世廉下狱。堤众惊恐，收拾积聚，杀死官吏百姓作乱。朝廷派余周巡、程堪前往视察，堤众到余周巡处请求以牛羊及丁壮助公义，又命刘户代理水落城寨主。城建成后，最终因违抗本路安抚使节制，降一官，任镇荣军西路都巡检，恢复内殿重班，头疮发作去世。帝刘渊将运气灵柩东归，居人遮道好气请求留下，葬于水落，在城角立祠，碎石祭祀。经略司上言得到熟户藩官牛庄等状，希望刘户子弟主持该城，于是命其弟刘纯为水落城兵马监押。城中有碑记载刘户事迹：赵资，字子深，开封人，父亲赵世龙，天圣年间以阁门之后任兵宁环、庆禄都监，战死，录用赵资为三班奉职。赵资年少果敢任性，有智谋胆略。康定初年，以右侍进被选捕京西叛卒有功，升左侍进，后任金元一位、镇荣军都巡检。适逢魏州得胜，寨主姚贵沙监押崔铉，劫持宣武神旗族千余人叛乱，攻打杨木龙城。赵资持马赶到，招降800余人，姚贵势穷逃出寨。招讨使命赵资赏赐降卒及千捕将吏，赵资认为这样做是诱人为乱，藏起牒文不用回还，招讨使发怒，所以赏赐未行。范仲淹、韩琦经略陕西，举荐赵资可任将领，得阁门之后任镇荣军西路都巡检。当时京西军贼张海九未伏法，命赵资都大提举陕西，京西路捉贼数月贼平，后任京东东路都巡检，复辟为安抚使，举荐再任登州。汝山寨兵叛乱，杀巡检州将诛杀首恶数人，不穷究。赵资奉命查验处理，驰入其营垒，一次审问得同党100余人交付监狱，众人不敢动。在京东五年多次捕获盗贼不自言，复辟为他说明，于是从东头供奉官越级受任供备库副使、定州路驻博都监。曾因供给军粮，同列说粟米不好，赵资斥责他说：你想以此激怒众人吗？假使众人有一句话，当先斩你示众。韩琦听说后认为他壮勇，以为真是将帅之才。等到韩琦在河东，又奏请赵资代理并带路前辖，改管沟河东经略司公事，建议说代州宁化军有地万顷，都肥沃，可牧人耕种，叫战舍建铺寨，人们认为有利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副使，历任安肃军、保州知州。赵资强健精悍，有励志才能，所到之处称制。适逢契丹百姓多次违约，程小舟在界河中捕鱼，官吏怕生事，多年不敢禁止。 后又派大船十余艘从海口运盐入界河。朝廷忧虑此事，认为赵咨可任用，改任雄州知州。赵咨告诫巡兵船道，就捕其人杀之，推倒其船，疑文还捉舟，捕鱼者于是绝迹。契丹因此派人提出抗议，而至瀛州彭思勇、河北转运使唐介、燕度都认为赵咨生事，请求罢免他。朝廷更以为他能干，升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加州团练使、升天武、捧日四乡都指挥使。英宗即位，领端州防御使、步军都虞后，赐白金500两，留任在任。不久去世，赠遂州观察使。赵咨在雄州6年，契丹畏惧他。契丹曾大饥荒，就至米出塞不得超过3斗。赵咨说，他们也是我的百姓，令出米无所进，边人感激他。治军言战卒就不服役，赵咨亦使他们如香兵，没人敢有怨言。修筑城墙楼橹，至于布书米盐，都有条理法度。性格尤其廉洁谨慎，每月得工时9，不拿回家。但傲慢自夸，这是他的短处。润曰，使普通小军事，熟悉民间事务，但揣摩迎合当时政事，最终因罪被废黜。张咨虽然被称为稳重，但考察他的长处，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许怀德因为懦弱，不能胜任职务，多次遭到贬斥，他远远不如石普。刘文志用自己的钱财供给军队，并且使人免于死亡，仕途虽然困顿，但名声都很显赫。刘焕以小小官职能够上书抗征母后，安抚暴乱，消除奸邪，这还是他次要的事迹。刘祜在水落之战中从容退兵，刘祜的才能谋略大概是最优秀的吧。赵咨有治理才能，拿出粮食到边塞赈济契丹，也是人人的用心。李允则在河北20年，施政方针策略不露声色，契丹甚至称他为长者。张抗出身儒生，通晓谋略，琉璃宝、兔毛川的胜利实在令人痛快，区区书生功名如此，多么雄壮啊。张奎以治理政绩著称，他和张抗大概就是所谓难分高下的兄弟吧。